请听第29集。
笑面虎的枪法的确很准，子弹穿过了警卫官的心脏以后，又钻进了金猫的腋下。要不是金猫见势躲得快呀，恐怕就真有生命危险了。为了预防笑面虎再开第二枪，金猫才趁机躺在了地上。笑面虎逃走以后，金猫让医生简单的包扎了一下，然后对闻讯赶来的赤豹和胡大耳说：
我受伤没有死的消息要绝对保密，千万不可泄露。相反，你们去做两副棺材，一副装殓警卫官的遗体，一副装上我的衣帽，写上我的名字，然后发丧下葬。这么做对内可以号召广大官兵刻苦训练为我报仇，对外呢起到麻痹敌军的作用，使独眼猫放松戒备，以便消灭他们。是。
这一天晚上，独眼猫正在吃饭，忽见断尾猫满面笑容地走了进来。
啊，大王，据侦查员报告啊，金猫它确实是死了。昨天啊，敌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今天上午下葬，那坟墓啊就埋在海边的碧罗山上。
独眼猫听了，顿时心花怒放，他站了起来，手舞足蹈地说：
哈哈哈哈，太好了，走，到猫妖峰上去，我要亲眼看看金猫的坟墓。
他们来到了猫妖峰，此刻呀，月儿尚未起床，星儿尚未入帐，天空一片昏暗，大海万里无光。独眼猫举起了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碧罗山，山顶灯光闪耀，照着两座新坟，四周还有站岗放哨的，他们的胸前都配着白花，头上戴着孝帽。独眼猫看清楚了，他放下了望远镜，高兴地说：
金猫啊金猫，我真是不敢相信，你这个智勇双全、世间罕见的奇才，竟会死在我的手下，早早的进入了坟墓。
断尾猫随着独眼猫的兴头也高兴着说：
这真是天助大王爷。
日出日没，潮起潮落，不知不觉中又过去了半个月。独眼猫心中没了忧愁，整日间呢尽情的玩乐，身体渐渐的胖了起来。断尾猫也是如此，得意的神情从他的眼中、从他的嘴角、从他的步态中时时的显露出来。这天晚上，月儿没有露脸儿，天上一片漆黑，空气呢异常沉闷，闷得鸟儿乱飞，鱼儿乱窜。突然，一道闪光划过长空，一块块乌云像着了火似的，紧接着一声惊天裂地的炸雷响彻寰宇，刹那间瓢泼大雨呀，从天上像倒下来似的，整个大海、整个大地都沉浸在一片雨柱中了。此刻呢，谁也分不清哪儿是天、哪儿是地、哪儿是岛、哪儿是海了。赤豹穿着雨衣，率领架桥部队，按照金猫的命令出发了。不久，胡大耳率领着大军也出发了。大军一走，金猫喊起了神语，飞到了猫头山上。猫头山上有一个哨所，此刻除了一名哨兵在值班以外，全都进入了梦乡。金猫掏出了他的无声手枪，把那名哨兵消灭以后， 取出了无线电微型报话机，通知赤豹准备架桥。不到一个时辰，浮桥就架起来了。大军踏着浮桥顺利地登上了猫岛。他们在金猫的指挥下迅速地占领了制高点，切断了通讯联络，控制了武器弹药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猫王府。此刻呢，独眼猫正在做他的美梦，忽闻王府被金猫大军包围，犹如晴天霹雳，顿时啊吓得肝胆俱裂。他急忙命令断尾猫打开密室的暗道，带着警卫队慌慌张张的就走了。树倒猢狲散呐、啊，独眼猫一走，野猫国的残兵败将有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安，乱成了一团。金猫指挥大军趁势砍杀一批，侥幸活下来的哪还敢抵抗啊，统统的放下了武器当了俘虏。天亮了，雨也停了，金猫让胡大耳、赤豹等对俘虏逐一进行登记核对，结果发现独眼猫、断尾猫和闭眼猫下落不明。金猫听了汇报以后，立即做出了部署：
你们去找几个知情的俘虏，让他们对死亡的野猫国官兵一一进行辨认，看看这些尸体中有没有独眼猫、断尾猫和闭眼猫。是。
两个小时以后，赤豹给金猫打来了电话：
报告总司令，我们在猫妖峰下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闭眼猫的尸体，经过仔细的观察鉴定，它是畏罪自杀的。
接着情报部长白飞虎又给金猫打来了电话：
报告总司令，我们在王府密室的沙发底下发现了活动的青石地板，移开地板下面露出一个秘密洞口，据一个俘虏说，这个洞有1万米深、8万米长，出口在猫岛东南方的黑沙岛左眼珠底下，只要按动机关，使那眼珠左旋49右旋81，即会自动露出洞口。
金猫听了眨了眨眼睛说：
好，我清楚了，这个俘虏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你尽快的到我这里来商量对策。是。
半个小时以后，金猫在独眼猫王府召集了临时军事会议，各路将领首先汇报了入岛以后的战斗情况，然后呢，白飞虎将那个秘密洞口的情况向大家做了介绍，最后金猫总司令才说：
根据大家汇报的情况分析啊，独眼猫一伙肯定从这个秘密地道上了黑沙岛，对这伙群寇我们绝不能手软，使他们有喘息的机会，因此我们要乘胜追击，直到把他们彻底歼灭为止。但是黑沙岛的地形和敌情尚不清楚，为了不打无把握之仗，我想呢先去黑沙岛侦查一番，待把有关的情况弄清楚以后再做战斗部署，你们看意见如何？
胡大耳首先说：
哎呀，总司令，你身为主帅，岂能独自去那情况不明处处有危险的密洞和黑沙岛呢？是啊，万一总司令遇到危难，那大军谁来指挥呀？总司令啊，您的任务就是运筹帷幄，指挥各路大军协同作战，有关侦察的任务啊，尽管交给我们好了，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金猫见众议难为，就说：
既然大家不赞成我亲自去侦察，那就请白飞虎部长带着我的神鱼到黑沙岛去一趟吧，但是务必要将那里的地形、天气、敌情等情况了解清楚。
黑沙岛 像一条黑色的大鲨鱼卧在茫茫的沧海中。这个岛不算大，方圆只有几平方公里，四面环山，正中呢是一片高低不平的丘陵。世界上比较有名的蛤蟆王国就坐落在这个丘陵中。这里的蛤蟆确实是举世罕见，个个长得又肥又大，最大的呀就像是一只大扁骨，而且性情凶狠，满身的疙瘩里呀尽是毒液，还可以随时向外发射，如只只毒箭一样。两年前，独眼猫的表弟小狼猫偶尔发现了这条可以直通黑沙岛的秘密石洞，随即就告诉了独眼猫。独眼猫听了以后特别的高兴，立即派小狼猫率领一班能工巧匠把洞内呀修整了一番，并在洞的两头筑起了暗道机关。工程竣工以后，为了保住这个秘密，独眼猫以庆贺为名在酒中下毒，害死了那班能工巧匠，然后带着小狼猫和礼品经过这个密洞来到蛤蟆王国，与蛤蟆订立了相互救亡合约。咱们再说情报部长藏起了神语，带着几名经过精心挑选的侦察英雄和那位俘虏，穿着野猫国的士兵的服装，慢慢的进入了石洞。在俘虏后面的白飞虎拧亮了手灯，只见洞内高低不平，坑坑洼洼，左旋右转，弯弯曲曲。他们呢不得不仔细地摸索艰难而缓慢的行进，并在最危险的地方都做上了标记。他们整整走了36个小时，这才来到了出口处。他们按照俘虏说的办法，把那个被称为黑沙岛眼珠的石球左旋49，右旋81，哎，果然看见了一个洞口。经过侦查呀，洞口没有岗哨，他们趁着黑夜轻轻地钻出了洞去。洞外呢有一条不算太宽的小河，河上有座木头桥，桥的对面是座树林，树林中坐落着几座小房子。白飞虎见四周一无灯光，二无岗哨，三无声音，就带着他的伙伴们轻轻地踏上了木头桥。快到对面的桥头的时候，白飞虎突然觉得一足落空，紧接着身子一扬向下落去，他不由得轻轻地叫了一声不好，接着他立即掏出了神语含在了口中，使身体慢慢地又漂浮了起来。这时候他再回头一看呢，只见那个桥已经沉入水底，不用说，那桥上的几位侦察英雄都已经落入河里了。直到此刻，他方知此桥是一道危险的机关，一道伪装的十分巧妙的陷阱。白飞虎落在岸边的一棵大树杈上，等着几位侦察英雄浮出了水面游上岸来，可等了好久也不见他们的影子，他便飞向了另一棵大树，向啄木鸟大娘请教。
啄木鸟大娘，这条河叫什么名字？
哦，这条河呀叫毒水河，是蛤蟆国的臣民洗澡的地方。
为什么叫毒水河呀？
哎呦，这还用问吗？河里全是毒水呀，除了蛤蟆以外，不管什么动物跳进去也休想逃出来。白飞虎听到这儿心里猛地一沉，鼻子一酸， 眼泪就流了下来。白飞虎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掩饰着自己内心的痛苦，说：“
那请问大娘，这河上有桥吗？”“
有，你看，那边不是一座桥吗？”白飞虎回头一看，见那座桥从水底下又浮了上来，重又恢复了原来的面貌。
大娘，啊，那原来那是一座假桥啊。
对，那是一座假桥。
那有真桥吗？
有，不过你看不见。
这是为什么？
因为啊，那桥其实是一条横穿河底的暗道。
哦，哎，请问大娘，那桥那暗道究竟在哪儿呢？
你瞧，西南那片竹林了吗？中间啊有一棵七枝大树，那树冠中啊有一个树洞，从那个树洞下去，向左拐，走过8864步，那儿啊有一块青紫相间的石头，只要把这块石头轻轻的晃三下，就可以见到那条暗道了。
哦，谢谢大娘，谢谢大娘了。
不用谢，不用谢。白飞虎告别了啄木鸟大娘，朝着他指点的地方飞去。他飞过了那座竹林，钻进了树洞，移开了那块青紫相间的石头，进入了暗道。然后他顺着那暗道轻轻地来到了出口，见洞外有两名岗哨，一时难以出去，他又折回身来，慢慢地爬出了洞口。为了弄清对岸出口的地形，他喊起了神语，飞过了毒水河，落在出口附近的一棵大树上。出口处啊，有一座暗堡，里边有岗哨把守。过了暗堡，有一条盘旋的大道，再经过三道关卡，便可看到蛤蟆王国的大城门了。白飞虎看到此处，喊起了神语，向着蛤蟆国的都城飞去。都城只有一座大门，门的两旁是兵营，从兵营一直向里走，大约有5000米远吧，有座形似蛤蟆的王府，那是专为蛤蟆王精心设计制造的。白飞虎立在王府的钟楼上向下一看，方知独眼猫也在这里居住。这时候一朵乌云飞到了黑沙岛上的上空，天色顿时暗了下来。白飞虎把蛤蟆国有关情况观察了解以后，喊起神语，飞离了黑沙岛，回到了金猫的住处。他把沿途的有关情况和蛤蟆国的整个地形以及兵力部署等向金猫总司令做了详细的汇报。金猫边听边画，等白飞虎说完了，一张较为详细的地形图已经画出来了。他放下了彩色铅笔，慢慢的收缩着眉头，然后说：“
加紧训练，准备战斗。”“是。”
夕阳刚刚沉入西山，月亮便悄悄的从东海里升了起来，把黑沙岛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在这月朗星稀的夜晚，蛤蟆国正为自己的国王举行60大寿庆典活动。都城上挂着各种各样的彩灯，有的呀像乌龟，有的呢像龙虾，还有的像乌贼鱼。城内灯火辉煌，鼓乐齐鸣，那真是热闹。当当当， 钟楼上的钟声啊，刚刚响过九下，穿着金钱八卦衣的蛤蟆王，在文武百官的拥戴下，来到了王府门前的阅兵台。这时候，早有两位蛤蟆小姐把他扶上了王位。蛤蟆王国的秘书长是这次庆典活动的总指挥，他见文武百官已经按席入座，就发出了一声口令：
现在庆寿典礼开始。
刹那间，鞭炮齐鸣，响彻天空。就在这个时候，忽听城门炮声连天，场内呀顿时乱了起来。